那么郑庄公呢，是春秋初期的小霸。春秋啊，虽然是鲁国春秋，是鲁国史，它的编年体裁是以鲁国从隐公一直往后啊，从他每年每年这样记出春秋事务记载下来的。虽然主要以鲁国史为编年体裁，但实际上呢，记载诸国故事啊，各个国家的事情在里面都有涉及啊。相反啊，鲁国的事情可能总的来讲是最多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啊，比如齐桓公的时期，那肯定是齐国的事情比记载鲁国的事情要多得多得多，要详细的多，尤其在《左传》之中。而郑庄公啊也很特殊，郑庄公呢，其实可以说是春秋天字第一个故事，就是郑庄公的故事。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春秋里面记载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在但其实春秋之中啊，第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不是这个。春秋隐公元年，第一个故事记载是春王正月三月，公及朱仪父盟于灭，就是鲁隐公与朱仪父在灭地结盟。但是这个朱仪啊，实在是这个朱国，这实在是一个小国，在这个春秋历史中并不重要。第二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啊，就是春秋记载的第一个重要的大事了。因此啊，第一个故事作为主人公呢，郑庄公也是郑伯，说明郑国的国家呢是伯爵，公侯伯子男，其实爵位并不高，是伯爵位。虽然爵位不高啊，但是在春秋东周西周交界的时候呢非常重要。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是周朝的卿士，也就是说啊，与在周幽王时期就在幽王的宫殿里做事，所以说地位很显赫。在戎人攻破镐京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郑武公啊也一同死去。而且周平王，我们说平王东迁只有两个国家的支持啊，晋与郑，所以说与周天子关系非常非常近，虽然是一个伯爵国家。在地图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啊，为什么晋与郑支持周天子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周天子离他们很近，就是他们跟周天子的关系啊可以很密切啊。秦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封为诸侯，之后呢，之后才被封为诸侯的。我们发现真正与周天子就是最后的洛邑接壤的这个陈氏国家就是秦、晋和郑。那郑呢，在这里面就是这么一个伯爵国家，这个伯爵国家呢是平王东迁的时候唯二支持的诸侯国，就是晋和郑。刚好啊，我们也去讲讲这个谥号系统。这个谥号系统呢，就是一个诸侯啊和后来的王死了之后，人们对他的这个评价。郑庄公呢，就是这个庄，我们会发现这个鲁庄公，对吧？鲁庄公、郑庄公，其他国家我猜肯定还有宋庄公，什么宋襄公、鲁襄公、秦襄公，对吧？襄、庄、文、武、幽、厉，这些呢就是谥号。那这个谥号呢，对他的评价就自然跟这个人是有关系的啊。这个评价系统呢，相传啊是这个《益州书·谥法解》里面详细的记载了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德性配什么样的字儿。相传啊，这个《益州书》也很重要，又是我们上期介绍的那位厉害的西周大人物周公旦所作啊，所以这个周公旦真的很厉害。但是后代的这个史学家考证啊，这个《益州书·谥法解》应该是一本伪书，就是它绝对不是西周时候的文本。它是之后人们附会的文本，但不管是不是附会嘛，总能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庄这个字。庄这个字在里边还挺特别，因为啊，一般来讲一个谥号大概有两到三种可能性去解释它。庄这个字的可能性一共有六种，兵甲争作曰庄，瑞维克服曰庄，胜敌至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随曰庄。所以庄呢，看上去啊，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一样。今天我们主词庄啊，大概是庄重、庄严，看上去庄呢是跟一个人气概相关。但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啊，庄跟打仗相关， 就是庄啊，六个意思都与打仗或好或坏都与打仗关系，所以一个人啊很爱打仗，经常打仗，能被称为庄。所以郑庄公看上去啊，他的一生经历应该戎马生涯打了很多的仗。好，我们就来看看他的经历啊，我选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且我发现这样来读《左传》挺有意思啊，因为我也是总就是在去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才用这种方式读《左传》。过去读《左传》，我很多时候我还挺喜欢《左传》的，都是在那个《古文观止》里面读。但《古文观止》呢，相当于选了《左传》里面一些文学性比较强、写得很好的文章来展示。但这种展示呢，它没有前后关系，你总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前后到底发生了啥。你有时候看就会觉得这里面人好傻，对吧？包括我们上来讲的超规论战啊，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都觉得那会儿呢智商挺低，才会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但如果你把左传啊，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郑庄公，那就一直要从这个隐公的元年一直看到比较后面的时期，要一直看到桓公十一年啊。所以说整个这个时期郑伯和郑国发生了什么事，前前后后看起来，其实你才慢慢对这个脉络更理解。好，我马上进入这个故事啊，从第一个上来就非常精彩的故事谈起，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郑伯克段于鄢？这话都很奇怪。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讲的是啥，就用我们的古文的基础，你很可能认为这讲的是郑伯在鄢这地方打败了一个叫段的国家，对吧？他听上去特别不像他实际的那个故事。他实际什么故事呢？是郑伯杀了自己的弟弟，在鄢地杀了自己的弟弟段。那么为什么不写郑伯杀段，要写郑伯克段，把它用作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词汇？这本身啊，在春秋之中这么写，就是有这么写的深意。比如说《左传》隐公元年啊，讲的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段不帝，故不言帝。也就是说，就是因为他的弟弟段就不像弟弟，他就没有当这个弟弟的本分，因此不说郑伯杀弟，而说郑伯克段。那为什么叫克段呢？如尔君故曰克，也就是说郑伯与段啊已经像两个君王一样了，因此就不像是哥哥杀弟弟，而像是一个君王打败另一个君王，所以叫克。而且为什么叫他郑伯不叫他庄公呢？因为一般啊，就是我们上次讲过，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什么样的称号是最高的，但是称这个爵位啊，不是一个很高的称呼。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左传》里面、啊、称楚国，称楚庄王，不称庄王，叫楚子，就把他子爵这点点出来，实际上是蔑称。而郑伯也是一样，我们叫他郑伯，不叫他郑庄公啊，就是因为要讥其失教也，就是这是因为他没有教好他的弟弟，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叫他庄公，而叫他郑伯。那么这是《左传》讲的，《公羊》讲的更多，《公羊》里面讲，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何为谓之克？也就是说，克是啥意思呢？就是杀。为什么把杀它叫克呢？因为大郑伯之恶也。这地方是要夸大郑伯的坏处。为什么要在这里故意用这个说法来夸大郑伯的坏处呢？就是因为母欲立之以杀之，如物与儿已矣。也就是说，他的妈妈想立这个段，公叔段为王，为什么郑伯非要杀他呢？为什么不如不给他就行了？你不用把这个国君让给他吗？你杀他干嘛呢？等等等等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庄公啊上台立即面对的就是兄弟夺权啊，这本身呢就是一个礼法丧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但这件礼法丧失虽然有一个礼法丧失的开始，但具体怎么个丧失法，我们要知道才能明白儒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听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就是郑伯杀了自己想夺权的弟弟，我们会觉得这没啥问题啊，对吧？就是是我弟弟的犯错在先嘛，我弟弟他本来没有资格当这个诸侯的，但他非要杀了我当，他非要代替我当诸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得已把他杀掉，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啊，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像死刑从某些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左传》确实揭示出了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郑伯郑庄公的母亲啊，想立他的弟弟为诸侯，就是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有点记恨他，就很爱他这个弟弟公叔段啊，这个还好啊。但是中间具体出了什么别的事儿呢？你就说啊，他的母亲啊总是劝郑伯要给公叔段很多的封赏和称号，包括啊跟这个孔夫子堕三都一样，要给他的弟弟公叔段啊修的城墙是不合于礼法的，不合于诸侯与诸侯世亲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在《左传》隐公元年就讲到这个郑伯的谋臣啊，郑伯的臣士去告诉他，荆荆不度非志也，君将不堪，就季仲就给他说啊，现在啊都城的城墙已经不合制度了，这个不该有，如果城墙真修成这样，你绝对受不了。你看庄公解释呢，就说这个姜氏欲之焉辟害，姜氏就是他母亲嘛，就说母亲要这样我有啥办法。季仲啊就给他说啊，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自慢，慢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他就说你妈妈姜氏怎么会能有满足的一天呢，你就该早做打算，不要再让他们俩滋生事端了，因为一旦这个事端滋生起来就挺难对付了，就是这个蔓草啊长起来都挺难除掉的，何况是你自己宠爱的弟弟呢。因此这个时候谋臣给他的建议是，这玩意儿不合礼法，你就应该现在制止他们。你看啊，这时候庄公啊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固待之。也就是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话就是来源于左传隐公元年。因此他不是说我敬重我的母亲和弟弟，我溺爱我的弟弟，我觉得他们虽然不合礼法也行。这个庄公啊等着自己弟弟完蛋呢，只是他有点像那种欲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纵容他们就是为了日后让他们灭亡。因此在这里庄公非但没有让这个恶行制止下来，他还想用更大的恶行去达到更大消灭的效果。之后呢又有更麻烦的事情，继而大叔命西比北比二于己，也就是说啊，这个共叔段啊就让这个郑国旗下另外两个城市呢同时听命于他和郑庄公。公子吕啊，就郑庄公子吕就跟他说，国不堪二，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示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也就是说啊，国家是不能够容忍也不能够再听命于两位诸侯，这会起乱子的，你该怎么处理啊。就如果你真的要让位给公叔段你就说，如果你不要让位给公叔段你就除掉他，或者你就制止他，你不要让人民在这里生出事端，不要让这个国人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你看这个时候庄公又不是在说我要善待他或怎么样，庄公说无庸将自急，就说没事儿，他绝对会自作自受，会自生自灭的。包括之后啊还有这个大臣要弹劾他，就是上书说这个公叔段又收二以己为己四，这个你真的很严重了，你现在就要去制止他。然后这时候庄公还说就是后将崩不义不逆，就是说还没到时候呢，现在还没到他做出最坏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的策略啊就是要逼他弟弟做出最糟糕的事儿， 他好啊，对他弟弟施以极刑。最后终于逼到他弟弟起兵造反了。大叔玩具善甲兵，具足胜将袭政，夫人将起之，公闻其妻曰可以。也就是说，当这个公叔段啊已经起兵造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庄公来精神了，庄公兴奋地说，哎，现在到时候了。然后克段于燕，就在这个时候呢，在燕地杀掉了自己的弟弟。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不管公羊传还是左传，都没有在郑伯克段于燕这个故事中啊，给这个郑庄公有什么好脸色，有什么好评价。就是因为啊，他很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个问题大到他自己的弟弟犯出这么大的问题把他杀掉。他之前群臣早给了他各种各样的建议让他不要这么做，但他非要一再的把自己的弟弟用这种纵容的方式逼他做出大错，以在大错之下好给予他真正的报复。所以可见，虽然听上去弟弟要夺权杀掉弟弟听上去挺正常的，很应该是弟弟错在先，实际上去看这个问题的背后并不是真正这样。而这个郑伯克段于燕里面有一个真正合于礼法者，是撰写左传的人真正看重的，符合这个撰写者的这种儒家价值倾向的。是因为这个郑庄公杀掉自己弟弟之后啊，虽然是个母亲撺的弟弟夺权，但他还不至于弑母，因此呢，他就把母亲姜氏安置在郢城，并发下毒誓啊，说不到黄泉不相见，就是不到死就不再见你了，就打算不见母亲。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啊，叫尹考叔。尹考叔呢，他的封地就在尹谷，他听说这个故事啊，就听说庄公将母亲啊，就是关在这个郢城，而且决定啊，不到黄泉不再见。尹考叔做了一件事儿，他献了一些礼物给庄公，庄公呢就赐东西给他，公赐之食，食舍肉，就是这个尹考叔啊，他就没有吃肉，把肉都留下来了。庄公就问他，为什么你要把这个肉留下来不吃呢？尹考叔说啊，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也就是说，我的妈妈啊，我平时吃的东西呢，她都吃过，但从来没有吃过您赏赐的肉羹，所以说呢，请您答应我，能够带给她吃。哎，庄公听到这个故事啊，想起自己的母亲，公曰：“儿有母仪，凡我独无。”也就是说，你还有母亲可以送啊，我却没有。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其实尹叔考是知道的，然后庄公就告诉尹叔考自己跟母亲这个过节，然后尹叔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君何患焉，若确地集权，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也就是说，哎，这事你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啊，你往下挖地，挖到了泉水，这不就是地下之泉了吗？然后你就在这个挖的隧道里相见，也就是黄泉相见，也就没有人说这不对了。然后庄公就用他的这个方式去做，跟自己的母亲呢，遂为母子如初。也就是说啊，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啊，不管是庄公的弟弟、庄公自己和庄公的母亲，在里面都是施于礼法者，但是尹考叔不是。左传就接着说：“君子曰。”尹考叔纯孝也，爱其母，师及庄公。诗曰：“孝子不愧，永赐耳泪，其事之谓乎？”左传里面经常会说“君子曰”，但没有说这个君子是谁。但左传呢，实际上是在孔子之后成书的。这里君子跟儒家的关系非常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君子曰”就可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左传作者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君子对这些事情事理的评价。因此在郑伯克段于燕的故事之中，真正君子评价的是尹考叔的作为。他说的是尹考叔啊，才是真正的孝子，他爱他的母亲，并且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扩大影响到庄公跟他的母亲。就正如这个诗经所说啊， 孝子的孝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永远可以影响他的同类，说的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吧。所以整个郑伯克段于鄢是一个有恶放纵恶，把恶扩大，一直扩大到兄弟相杀的一个故事。这在这个恶生恶的故事之中，包括这个恶到最后到母子不相见不相认，要到黄权死后才可以相见，这个故事是怎么中断的呢？这个恶的循环是如何中断的呢？是靠这位尹考叔的孝心对于庄公的影响而中断的。所以为什么儒家啊对于善端这个事情这样的看重，就是因为啊很显然恶能生恶，恶与恶相报真的是难以停止。在这样恶恶相报的过程之中啊，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礼崩乐坏而善所不存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什么样的东西能够真正打断恶的无限循环呢？就是这样的善端。因此尹考叔的孝心影响庄公的故事，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这样一个恶恶相生故事之中真正打断恶的这一点。从这点上我们就能看出儒家的一种倾向和关注。儒家并不简单关注一件小事情中的善恶，因为如果看一件小事情啊，比如我们就看这个大叔玩具善甲兵具足胜袭政的故事，也就是说当这个公叔段他就是啊，战车也备好了，部族也备好了，要来打郑国，要自己当诸侯，那这时候克段于鄢很正常对吧，有什么不对呢？你再往前说啊，他为什么大叔段敢这样做呢？啊，就是因为郑伯纵容他，那郑伯当然有责任。郑伯为什么纵容他呢？是郑伯的母亲偏爱，郑伯的母亲偏爱是因为他小时候生郑伯难产，所以一切恶端自他而发，好像之后所有的事情就没有责任了对吧。这就像在街上啊，如果我辱骂另外一个人，别人问我，哎，你为什么骂人啊，我说他先骂我的，好像他先骂我的这句话一出，我的所有行为就得到了辩护。哇，我举的是一个小例子啊，大家想想今天的大问题有多少问题，大到国与国的问题都在用他先动手的，他先骂我的，他先这两个字作为一切恶行的开端。那很明显在春秋时代，他先因而我的恶行合法合理一定是经常出现的一件事儿，所以儒家才如此强调善端的重要性和善端在这样恶相生环境之中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整个这春秋的第一个重要故事郑伯克段于鄢整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而它的落脚点到尹考叔如何化解郑伯与母亲的这个矛盾，也能看出儒家真正关注绝对不是一时一地的一个小善恶，而是真正能够做到对大环境的善恶的发生本身具有一个综观，在这个综观之中呢，儒家尝试梳理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关键问题。那么这里的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平王东迁。平王东迁呢，只有两个诸侯国支持平王，因为平王弑父弑叔实在是大为封建礼法，这两个诸侯国呢就是晋国与郑国，郑国当时呢就支持平王。但是第二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这个郑国支持平王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郑国不是因为礼法的原因支持平王，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在左传隐公三年啊，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郑武公庄公啊为平王亲侍，我们讲了武公呢就是庄公的父亲。但这个时候呢，王二于国，国就是国国，国国也是一个顶级国家啊，是诸侯国里面的公国，就是公爵国家。而这个郑国呢只是伯爵国家，是三级国家。所以按理说啊，如果郑伯真的尊重平王，也尊重封建分封制度，那么平王啊更爱这个国国公太正常了对吧，别人是公爵国家，你又尊重平王，那平王这么做你有什么可说的呢？但不是，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王子胡为质于郑，郑公子胡为质于周。也就是说啊，郑伯非常不爽这个周王周平王就是想立这个国国公为这个为郑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周平王只能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所以周正呢互相以人质做抵押，周平王啊把儿子胡送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呢也把自己的儿子太子胡送到周去做人质。所以很明显啊，郑支持平王东迁，支持平王啊，是为了获得他自己的权利，是为了保住平王亲室，做一个伯爵国家可以官至平王亲室这样的一种殊荣啊，并不是对于平王或者周王室本身有真正的尊重。一旦周王室啊做有利于他有悖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可以逼到啊跟这个王朝去交换人质，而且之后呢去割王室的麦子这样的事情的。所以隐公三年，君子就对这个事情有评价。君子曰：“信不由衷，智无义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理。虽无有志，谁能见之呢？”也就是说，如果信任啊不是发乎于内心的，你拿人质抵押都没有用。就如果你行为能够明智宽厚，有理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也没有人可以离间他们。你看，这就是儒家的观点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信任是从哪里来？当平王弑父弑叔，失去了这个礼法之后，即使以人质交易啊，其实也很难保证真正的信任。因此啊，可见一个恶端发生，你背离礼仪之后，这个时候即便你获得了支持和信任，也是假的。为这个支持和信任呢，你是要去支付这个野心的代价的。所以很快跟周遭的交恶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一年呢，郑伯请臣于陈，陈侯不许。武父谏曰：“亲人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魏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你是说呢，郑伯啊来请求跟陈国结好，陈侯不答应。陈侯的一个谋士啊，或者一个臣士就劝谏说，要跟这个邻邦为善啊，这才是治国的关键，希望这个君上能够答应郑国。陈侯说，我担心的就是宋国跟魏国，这郑国能怎么样？于是就没有答应。我们说过啊，这个郑是一个伯爵国家，宋国和魏国呢，宋为公爵国家，魏国呢为侯爵国家，陈国呢也为侯爵国家。所以这个时候陈国呢相当于是个势利眼，就你一个伯爵国家来跟我结什么好啊，我是跟这个公爵国家和这个侯爵国家混的，我不跟你这个伯爵国家混。当然这个时候君子就评价这事儿了，就评价陈国公的这个行为啊，他说：“善不可施，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峻，从自己也，虽欲救之，其能将乎？”也就是说，人不能丢失善，也不能助长恶，这大概说的就是陈桓公这样的行为吧。滋长恶而不思悔改，跟着自己一定就会遭受灾难。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挽救的话，怎么可能还办得到呢？所以我刚才提到陈国啊，我就说啊，陈国这个国家呢也很重要，作为一个侯爵国家呢，在这个左传故事里面一直挨打，很可能就是让陈桓公这样的人啊，这样势利眼太多了，才会导致他一直挨打吧。当然郑国不仅跟陈国交恶，也开始与周朝交恶，就是左传隐公六年讲：“郑伯如周，使朝桓王也，王不理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不聚集，况不理焉？郑不来矣。”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呢，郑国去朝见这个周桓王，周桓王呢根本就没有以礼数对待这个郑国。因此啊，就桓王下面的桓公，就是他的一个亲事啊，就跟桓王说啊，就我们周朝东迁就是靠这个晋国跟郑国，就如果你善待晋国啊，可能其他人啊才会愿意归服，就如果你不以礼数对待他，我觉得郑国以后就都不会来了。当然桓王为什么要去轻慢郑国，原因很简单啊，这不刚结了梁子吗？不刚互相交换人质吗？而且还来割这个王都周围的麦子，因为这个旧仇结怨， 那这个郑伯来朝觐呢，那王当然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没有什么礼数。所以你看啊，这还是那个以恶制恶的问题。我们就说，如果问这个桓王说，哎，你为什么不给这个郑伯好脸色看呢？这个王就要说啊，他先，对吧？他先搞我的，他先阻挡我啊，我跟国国公的关系碍他什么事儿啊？啊，他要跟我交换人质，逼迫我，还要来割王都周围的麦子。那这个情况之下，他来朝见我，我当然不以礼数相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个礼是干嘛的呀？很明显，在儒家的这个视野之下，只要守住了礼，就可以遏制恶本身的蔓延。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俩以前结了什么梁子，如果结梁子之后，你们俩能够按照礼数来往，按照周礼来往，至少不会越变越坏，至少不会关系每况愈下。在这里我们至少从这个故事，从周王跟这个郑伯交恶的故事和发展，就能看到礼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儒家这么在意复兴周礼这回事儿。就是因为如果不复兴周礼，任由报复等等算计一再发生的话，这个恶只会无限的蔓延下去。因此很快就开始打仗了，也因为这样的战争呢，庄公就成为了小霸。你看啊，刚才呢，郑庄公啊要跟陈国交好，陈国说我才不管郑国呢，我脑子里只有宋和魏国啊，可见啊，这个陈国背后撑腰的呢是宋与魏，因此很快宋、魏、陈与郑庄公的战争就开始了。首先是《左传》隐公八年，齐人族平宋、魏于郑，也就是说这个齐国啊在里面当和事佬，就促成了这个宋、魏跟郑的结盟，就你们三家别打了，你们交好好不好？但很快呢，就过了一年，隐公九年战争开始啊，宋公不亡，郑伯为王左倾士，以王命讨之，伐宋。也就是说，刚刚前一年结盟，第二年这个宋国公啊就不去朝见周王了，而郑庄公呢刚好是周王的左倾士，所以奉王命讨伐，这只是两个事赶到一起了就去打。再打一年呢，郑伯伐宋，又约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与老陶，公败宋士于坚，就是这个战争就开始了。而且战争呢打的是很顺利，这个郑国呢是连连克宋。而且这里面啊，庄公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什么事呢？首先啊，这个功败宋师于坚啊，不是郑伯，这说的是鲁隐公。因为这个王室啊让诸侯都去伐宋，大家是都参加的，鲁国也去，因此鲁国呢是在坚这个地方打败了宋朝军队，然后郑师入号，兴卫归于我，根臣郑师入房，兴四归于我。也就是说呢，在鲁国啊打败宋师之后啊，这个郑国呢就打了告，又把告国给了鲁国。很快呢，郑国又打了房这个城市，又把房这个城市呢给了鲁国。也就是说，诸侯都率军去打宋，这个郑国啊连克宋国的两个城市，但这两个城市呢，郑庄公自己都没有要，而给了鲁。所以这里君子又发话了，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郑矣。以王命讨不停，不贪其土，以劳王爵，郑之体也。你看这个君子一直说这个庄公不好啊，但发现庄公还是有好的，他就说这个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啊可以说做得很对，就是以天子的命令去讨伐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但自己呢却不贪求攻取的土地，而把他献给啊受到王爵的其他国君啊。哇，郑庄公啊，这算是完全知道治理的根本了。所以郑国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是春秋小霸？有郑国不仅国力强盛，能够打胜仗，而且打这个仗的过程之中呢，还能够有礼有节，就不贪图宋国的国土，而还把它献给鲁国。 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明他做的是对的。很快呢，就发生了更大的胜利啊，也就是呢，因为这个郑国不是在打宋国吗？到这个时候呢，他还在这个宋国交野的时候呢，这个宋跟魏两个国家啊，就要打郑国了，包括这个蔡、宋、魏三个国家呢，就都来打郑国和郑国的从属国代国啊，所以郑国呢一口气给他们三个都打败了，所以郑国入宋，齐人郑人入陈，为曰亡命。所以啊，就在这个郑国伐宋的时候啊，宋就是也没有坐以待毙啊，就纠结宋、魏、蔡三个国家一起打郑国，但都打不过郑国一家，所以可见庄公这个时候军力确实强盛，有这样的能力。好，看上去啊，这就很好了，对吧？这个郑庄公啊，国力也强盛了，而且呢还有礼有节啊，懂得了这个治理的根本。看上去啊，这一切历史啊，向有利于郑庄公的方向发展，但其实不是。在这个战争之中呢，有另外一种礼崩乐坏的情况，在《左传》中被记录下来。首先是刚才啊，我们讲郑庄公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取得宋国两个城市啊，都没有贪图自己占有，而是献给了鲁国。好，《公羊传》隐公十年就从鲁国的角度讲了这件事儿。六月任务，功败宋室于肩，兴未取告，兴似取防，取四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会，此其言甚之何？这里也就是说啊，六月的任四虚这天，这个鲁隐公啊，在肩打败了宋国的军队，很快呢就夺取了另外两个城市。就说啊，一般来讲啊，取城市啊是不写日子的，为什么这一段里面要明确的写兴未和兴巳两个日子呢？为啥写日子呢？是因为一个月里啊，居然就取了两个城。哎，为什么写这段要点破一个月内取了两个城呢？是为了说什么呢？是为了表示鲁国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说鲁国过分呢？春秋为什么不直接说鲁国过分，要用写两个日子来表示呢？我们就知道，这就叫春秋笔法嘛。因为春秋是鲁氏春秋，当然对于鲁国的坏事呢要有所避讳。因此春秋的写法呢，就是鲁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会，小恶书。也就是春秋啊，如果说鲁国以外的国家，就把他们的大错误都写出来，小错误呢就可以不写了。但如果写鲁国的事情呢，大错误就要避讳，小错误呢反而要写。所以这个时候写兴未取告，兴巳取防，就说明这是鲁国的大错误。这是什么大错误呢？很简单，鲁国这个时候从郑国手里拿到这两个城市是不合于理的。这两个是宋国的城市，对吧？你们去打宋国，如果宋国打服了认错，你是不应该去惩罚宋国的。而且这两个城市是郑国打下来的，你鲁国有什么合理的方式能要这两个城市呢？所以这里是在说鲁国贪婪贪功，因此在一个月内居然好意思接受郑国打下来的两个城市，这本身是一种贪婪与贪功的表现。可见在这里贪婪贪功并不是一个好事，而这样的贪婪贪功啊，可不仅仅在影响了鲁国，对于郑国本身也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不能说奇怪，非常荒谬的事情。这里啊，在《左传》隐公十一年将讲啊，这个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受兵于大营。公孙玉与尹考叔争车，尹考叔携舟已走，子都拔戟以逐之。也就是说啊，这个郑伯要去打许国了，所以这个郑庄公啊，真是跟打仗脱不开关系啊，要打许国了。然后在祖庙里呢就分发武器，这个公孙玉与这个尹考叔，尹考叔就是刚才这个在郑伯刻断于鄢里面啊，用自己的孝心来感化郑庄公这位，但在这里呢也是贪功的，他们两个呢就要抢夺兵车。这个尹考叔啊夹起兵车这个原木就轴承啊就跑，这个子都拔出戟出去追赶他， 就是说在郑国内部已经出现了将士之间争权争功的这么一种情况了。最后在隐公十一年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公会齐侯郑伯伐许，他们最后真的去打许了。隐考书取郑伯之齐敖虎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侠书营又以敖胡登周蝶，哎哦，这个字我不认识，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字我都念错，大家可以原谅我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啊，我也没有确实准备的时间内容很多，我没有去查，所以这次冒吧，周冒而呼曰君登矣。这段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刚才大家不是要抢这个兵车吗？现在抢什么呢？他们军队打许城，大家抢攻，看谁先登上城墙。这位尹考叔啊，就是这个最开始用自己的孝心感化郑庄，就郑庄公这位，就拿着庄公的旗帜叫敖胡，就率先登上了城墙啊，他就抢得头功。为了抢这个功，荒唐到什么地步啊？这位叫子都的直接在下面拿箭射他，把他射下来摔死了。然后另外一位侠叔营又举这个冲上城挥动旗帜，也就是说他们抢功抢到内部相争相残的地步。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你可以说这也正常啊，这不是为了荣誉吗？也就是你会认为啊，追求荣誉没有问题啊，他们只是做得过了火。也就是说啊，如果郑国内部啊有这个争先恐后抢功的这么一个氛围，这不是坏事儿，坏只坏在他们抢功抢得太过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呢，是要符合这个君子的中庸之道啊，似乎就没有问题了。但我们知道啊，这个儒家非常强调谦和谦卑，也就是说，这个儒家与希腊人可能就不一样了。希腊人是很强调功勋，强调荣耀的，但儒家其实一点也不强调荣耀，儒家特别强调谦和。因此在儒家看来啊，可能是没有合宜的争功这回事的，争功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坏事情。也就是这里呢，儒家又看到了另外一种坏的东西啊，因为战争成果啊，不管是功劳还是都城，都是好事嘛，这是胜利者应得的荣耀啊，这个在很多地方也被当作这是好的激励啊，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秦军啊，在战国末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强，这个秦军杀人的头啊，杀敌人头把头带回去是给领赏的，这上了战场对面的简直就是跟去银行取钱一样啊，就白花花的都是这个当时是没有银子的啊，就都是钱啊，最后就头都拿不下了，就是割耳朵就是可以来领赏。因此在战争中啊，请功邀功争功很大程度上其实很多时候是被当美德看待的。但对于儒家来讲，儒家真的非常谨慎，就儒家的这个性情是很谨慎的，儒家谨慎于这种看上去很正常的还挺合理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和恶的。因此在这里面公就是左传要在隐公十一年包括之前要来写郑国内部和鲁国抢功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说一个看上去合理合算的东西是会带来恶的。因此儒家对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的谨慎，因此儒家强调谦和并不是一种假惺惺的作态。因为我们经常容易想儒家那个方式是这个一个特别假的东西啊，但其实不是，那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谨慎的原因不是要做出一个姿势，而是知道这种争功抢功最后会带来多么糟糕的事情。这个郑国内部啊，这个将士之间为了抢功啊，已经到这个互相拿箭互射的地步啊，就这个子都与尹考叔。但是庄公在这个时候呢，却展现出了他自己的仁德。庄公在这里又做了一件好事，受到了这个君子的夸耀。因为郑伯不是去伐许吗？伐许之后，按理说许这么小的国家就直接夺了呗，没有。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书与居许东篇，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为事一二父兄不能共议，岂敢以许自为公乎？寡人有地不能和谐，使其虎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就郑庄公这时候说了一个特别真诚挺感人的话，伐了许国之后啊，庄公啊就让许国的大夫百里来侍奉许叔，应该是许国的世卿，居住在许都东边啊，说上天降于你，鬼神对你们国君不满意，只是借我的手去惩罚他，我自己过去啊连一两个兄弟啊都不能相安，更不敢把讨伐许国当做自己的功劳了，我有个兄弟，我跟他都不能和睦相处啊，导致他去四处乞食，我怎么敢长久的占据许国呢？因此啊，他就让这个百里，就是你啊，就要侍奉好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自己呢也会派我这边的公孙获来帮助你，就如果能够善终呢，上天啊可能就会依礼撤回给许国的惩罚，让许公呢再能够来治理他的国家。而到最后呢，郑伯还给他要派去这个公孙获讲啊，就是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悦之意矣，天而既燕州得矣，吾其能与许争乎？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周王室啊已经衰微了，周之子孙也失去了礼法，而许国呢是这个姜姓的后代，天呢燕州得，我们呢又怎么能跟许国相争呢？因为郑本身是姬姓国家，所以可见在这个时候其实郑庄公已经很谦卑了，他作为周氏姬姓已经看到了周天子已经衰微，天而既燕州得矣，所以对于姜姓国家呢，他分外的尊重，也因为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敢染指许城，不敢染指许都，不敢去占据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君子又夸他，君子谓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续名人，立后嗣者也，许无形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向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就说啊，庄公这个事儿处理的太棒了，礼呢就是这个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使百姓有序后代有利的这个东西，许国确实违背了法度啊，庄公讨伐他们，但他们服罪呢，庄公就立即宽恕他们，揣度这个德的尺度来行事，衡量自己的力量，就是不去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情，看准了时机而动，而且并不连累后人，这才叫知礼。对，庄公在这里做的事情呢，是没有留下恶的后续，没有留下郑国与许国的矛盾，没有彻底亡于许人等等等等啊，这是一种非常儒家的观点和态度。所以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处理，尤其是郑庄公啊，自我反省啊，知道自己过去的错误在哪里，自己过去跟弟弟的问题出在何处，所以在这里有这样的反省和悔改呢，确实是在儒家品格里面非常看重的一个能够产生善之根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庄公要成为圣人了吗？非也，庄公立马又干了一件啊不合儒家礼法的事情。刚才不是还出了一个荒唐事吗？就是这个子都啊去设那个引考书，因为那个引考书持旗帜先登城，但这个事这个郑伯不知道是谁做的，所以郑伯干了个啥事呢？就左传隐公十一年啊，郑伯使卒出帜，行出犬鸡，以祖设引考书者。你说郑伯啊让士兵拿出了公猪，要100个士兵呢拿出了这个公猪，25个士兵呢拿出一只狗和一只鸡，就以此为祭品啊来诅咒射死引考书的这个凶手啊，也就是说他最后呢还是要惩罚那个人，怎么惩罚呢？用诅咒的方式来惩罚。我们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对吧？有人做事了，我们现在去惩罚他。哎，君子在这里怎么说呢？君子谓郑庄公施政行矣，正以治民，行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行，是以及邪，邪而阻之，将何意矣？也就是说啊，郑庄公这里连政和刑法和政治都失掉了，政呢是用来治理大家的，刑呢是用来纠正邪恶的， 这个地方呢，既缺乏亲民的政治来遏制这种事的发生，又没有威严的刑法来阻止大家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才发生了邪恶。这邪恶已经发生了，你去惩罚他、诅咒他，有什么好处呢？好，这件事儿啊，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说的是啥呢？意思是说啊，郑伯应该做什么事儿来阻止子都设引考书这种事情的发生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前，你就应该有良好的政，就是有良好的德政、亲民的政治，来让大家不做这个事儿，或者在这个之前就有威严的刑法来遏制人们不做这个事儿。如果这两个都没做到，这事儿发生了，你跳上去一通惩罚，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对，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就是在问我们今天的社会，法律也很重要，惩罚也很重要。但是可以想啊，我们总认为惩罚可以遏制人，惩罚才是能够让人不要做错事的原因，但实际上是不是啊，真的很难讲。也就是说，你既没有用教化使人远离错事，你这个惩罚在事情发生之前也没有足够遏制人们做这个事儿。事情发生之后，你上去一通惩罚，这个惩罚真的会带来好处吗？因为惩罚的原因导致人心生怨念，导致惩罚之后想要复仇的情况和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惩罚是在事前遏制人的一个点，而不是在事后施行报复的点，是《左传》引公十一年这个地方君子这句话要讲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坏事已然发生啊，实施足额惩处的意义何在？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适得其反？这个呢，也是我想啊，这可能是儒家和法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对于法家来讲啊，那这个严刑峻法惩处当然是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但我们看历史就能看到，法家这个严刑峻法真的带来什么特别良序的社会了吗？啊，我是不仅对他持怀疑态度啊，我是持这个彻底否定的态度的。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应该能看出，赏罚分明，从某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上是完全合理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使用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来当做某种合法性的基础。但儒家把它放到一个前后相连的事件链条之上，就能看出一个时间节点上的赏罚分明，对于下一个时间段来看，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恶的延续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坚持赏罚分明？赏罚分明这种功利算计上的公平，到底是善的土壤还是恶的土壤啊？我认为这是儒家的深意，是儒家考虑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孔子为什么一言以行之，忠恕而已，恕德这么重要，宽恕恕德这么重要，在儒家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也是同样讲宽恕啊，儒家与比如说类似基督教在这个问题之上的理解和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讲宽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人都有罪，你啊，别人犯了一个错误，你一样可以犯，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比他更恶，所以你宽恕他是念在你们都是罪人，你也希望被人宽恕，因此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呢，你也应当宽恕别人，推己及人的这么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也很重要，但儒家的视角呢和这个不一样，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说己所欲者施于人这么一个道理啊，儒家讲的更是只有宽恕才会打断恶生恶的这么一种罪恶循环。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这个到我们最后回到儒家的发源，就王观学理与这个中国哲学突破，我们再来详细讲这个问题。在我们一边讲故事的过程之中，我只是把这个故事稍作解说，让你知道《左传》的这些故事啊，与儒家所考虑那个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发生土壤和善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郑庄公到后来啊，尤其在《左传》的论述之中啊，庄公啊，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作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在撰写的。 在战胜宋国之后呢，又因为晋国起了纷争啊，庄公呢又被蔡、魏、陈、国，你看都是这老几位啊，蔡、魏、陈，陈是最开始就跟这个郑国不对付啊，蔡、魏都是跟郑国打过仗的，国就是周天子想立这个国公跟抢夺这个郑庄公青史地位的这个啊，所以包括周天子也一起，这 五国联军一起伐郑，然后又被郑大败，郑国这五个加在一起都打不过，而且打的过程之中啊，郑师何以攻之，王族大败，助冉射王中间，王亦能军助冉请从之，也就是说啊，郑师啊就是跟这个周王军交战，就王军大败，就王军根本打不过这个郑国的军队，而且 有这个叫助冉的人啊，还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就助冉就下令郑伯啊，我们要去追击。哎，对于是不是要追击王师，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临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允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你说郑庄公这时候说啊，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更不敢欺凌天子啊。就如果我们能够自救于郑国，我们郑国的社稷不至于倾覆，这就很足够了。而且就在打胜的这个晚上啊，郑庄公呢还派这个祭仲，就是祭司啊，去慰劳周天子啊，去慰问周王左右的随从军队等等等等，可谓是仁至义尽。当然还包括这个春秋霸主必做的事情啊，就是伐北戎，就伐各种啊周围的蛮夷啊，庄公都做得很好。不光庄公本身很仁义啊，庄公的公子乎也是这样。就公子乎啊，就是不是最开始去做人质的那个吗？在周王室之中啊，齐侯欲以文姜欺郑大子乎，也就是说齐国啊，下面这个文姜是个美人啊，而且文呢，姜氏他是姜氏，文呢是说很有才华，是这个很有才华这位姜氏的美人要嫁给郑子乎，大子乎辞，就他拒绝了。为什么辞呢？大子曰：人固有偶，其大非我偶也。就是这个人跟人啊都是有这个地位等级的，齐国是个大国，我们并不配。所以君子就夸这个公子乎啊擅自为谋，就是公子乎很懂得为自己做计划做决定。最后啊，这个郑国啊协助齐国，就是北戎打进齐国，齐国不敌嘛，就向郑国来请求，然后郑国就由，因为当时这个郑庄公年事已高啊，就由公子乎率军去帮助伐北戎，又赢了。齐侯啊又要把文姜嫁给他，然后公子乎又拒绝了。人问他为什么呢？大子曰：无事于齐，我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事已归，是以失婚也。民其为我何呢？就说以前跟齐国没关系的时候，我都不要去娶他的这个妻子啊。今天我去帮齐国，我现在娶，那可不就趁人之危吗？啊，大家会怎么说我呢？所以公子乎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数的人。当然啊，我必须说，最后啊，根本没有落到一个好下场。啊，庄公去世呢，这个公子乎继位，同年居然被一直以来跟郑国不对付的宋国找人篡权。宋庄公威胁啊，这个祭祀要去立公子突，导致公子乎就是宋昭公流亡，公子突郑立公继位。很快呢，这个祭祖又赶走郑立公，迎接昭公回国，昭公复位两年呢又被暗杀等等等等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破事。所以庄公之后呢，郑国并没有因为公子乎能够有什么好的结局，相反啊，一直不对付的宋国居然扰乱了郑国的朝政。好，这就是庄公的故事啊。相信从这里面呢，这故事既很精彩，我们也能看到儒家是怎么理解这些故事里面的真正的合法性与义人的问题的。好，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就是齐侯想嫁给这个公子乎的这位文姜。这个公子乎没有娶文姜啊，可以说是对了。这个文姜可是一个著名人物， 在我们马上讲的齐桓公的故事之中呢就有。这个文姜最后也嫁给了一个外国的国君，嫁给了谁呢？嫁给了鲁桓公。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桓公被杀。为什么呢？是因为文姜和自己的哥哥就后来的齐襄公私通，最后文姜与鲁桓公去到齐国出访的时候啊，齐襄公呢就直接派人派公子彭生杀死了鲁桓公啊，所以这个文姜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公子乎并没有娶文姜呢，也当然他自己也没有善终了，也被刺杀了，但至少没有趟这个乱事儿啊。但这个呢，文姜这个人呢，也将我们引入了第二位我们将要介绍的第二霸，就是齐桓公的故事。